告会，就是为了给弟兄姐妹礼拜二晚上不能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来预备的。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尼希米记中来学习祷告，那已经跟着这个尼希米记，我们已经建好了城墙呀。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尼希米记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回归，他们一共回归了三次，差不多有100多年的历史哈。从那个尼希米记前一卷书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就是连着写这三次的回归。那其实第一次的回归，以斯拉回去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在建城墙，可是后来就有仇敌的拦阻，各样的难处，不但停工了，连建好的城墙都被拆了。那为什么第三次尼希米回去他能够完成前人完不成的功呢？所以我们好好来看尼希米记，就知道这个开始哈，它是以这个祷告来开始，很重要。因为后来我们跟着读，其实他展开这个事工当中也是好多的难处，我们叫内忧外患，就是难处从来没有停过。但是呢，他因着他起初那个开始，他非常的清楚是神让他开始，所以他一直仰望那个施恩的手，施恩的手在各样的难处当中都让他能够经历恩典，不断的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仔细的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开始这个事工的，以怎么样的祷告来开始这个事工的。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会幕圣殿实际上就是象征着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象征我们今天的教会。那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这个第一节，一开始就很清楚说这是尼希米的言语是在亚达薛西王的20年基斯流月，尼希米自己说，第一人称说，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就是他们是回归的，回归的，但是现在回到这个尼希米所在的地方。尼希米他说，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是尼希米他的心在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国家那里，他自己主动来询问，我的弟兄姐妹怎样，我们的圣殿我们的圣地耶路撒冷怎样，他自己关心。然后他们第三节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因着尼希米他主动的来关心这个圣地，你知道这个圣地不是以色列民的，圣地是谁的？是神的，是神赐给以色列民在那居住的，但是是神的所以叫圣地。那这位被掳在外邦的尼希米他就关心这个圣地怎么样了，但是他听到的是一个坏消息，听到的是一个前面已经回归在建造中的都被毁坏了，而且他的弟兄姐妹也遭大难所以尼希米面对这一个坏消息，就像我们平常的人一样，他的反应就是悲哀，他就是哭泣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了几日。一个属灵的人跟我们平常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会流眼泪，这也是我们的神造我们的时候他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有泪腺可以流眼泪，流了眼泪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情绪发泄出来了，我们那个压力就可以减低所以尼希米流眼泪， 但是他肯定不只是流眼泪呀，因为圣经说他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他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就会更加的清楚，就知道他的哭泣、悲哀、禁食祷告都是同时进行的，都是同时进行的。好，那他祷告什么呢？刚刚我们读一遍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哎呀，这一段祷词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先知都有类似的这样的祈祷，耶利米先知也有过。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我们 Wilton Friday 这个查经，你查到戴以理书，他后面的祈祷也有过，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类似。那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变的神啊，从古到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尼西米他很知道他是在向谁祷告，是谁呢？我们在天上的神，他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那个就是很直接，就是说要怕他，要怕他，因为他的公义实在是非常的严厉。圣经上说他万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一丁点罪都不能放过，心思意念在神的眼中他都要对付。那个诗篇第七篇的十一节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天天向恶人在发怒，每一天向得罪他的人，他每天都在发怒。所以尼西米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是他公义的一面，但是他也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尼西米献上的祷告就是他为以色列民认罪的祷告，虽然他没有回去，他没有 involve 在前面的那个事工当中，可是他为自己的同胞献上这个认罪的祈祷。可见在尼西米的心中，他明明的感觉到了这个事工的受阻，他的同胞的遭难是因着罪带来的。那我们如果仔细再读完尼西米记，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啊。那尼西米因着他心知肚明，所以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彻底的、非常认真的，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他对付罪他真的有刑罚。就像以色列人刚刚被掳那么几十年，就是神在爱中的一个管教，神在爱中会有管教啊，就像我们新约的圣经也是讲的那么清楚呀。新约圣经里面也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被管教的呢，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呀。所以神管教他所爱的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在跟神的圣洁上能够有份啊。那以色列人经过了被掳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管教之后，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们啊。神的恩典，圣经上诗篇有一句话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神再怎么样有公义有惩罚，但是那个日子有期限，他早就借着先知说了七十年为满，所以他们到期就回去。但是回去之后，尼西米知道我们人哈，就是那个应着景象的罪就常常还是顽梗呀。所以回去之后以不同的罪啊，以前被掳是因着有偶像， 这次回去呢，我们后面就会知道，因着与外族的人通婚，跟外族的人通婚啊，所以神还是管教，还是使得他们虽然是在做神的事工，但是却遭难。但是尼希米在神的面前替他们认罪悔改，他知道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他祷告一开始就这样宣告，你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在尼希米记里面不断地出现，他求主纪念他自己所应许过的话。那这里第八节他就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这是你借着摩西在律法书上早就赐下的啊。他在律法书里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啊。若回归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回来，带回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所以神他的应许惩罚分明，在律法书里写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呀。摩西五经在生命记里面28章讲的更清楚，就是说你顺从的话，我就让你居首不居尾，做头，居上不居下，你永远是在头。但是呢，如果不顺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在经过了那样70年的被掳之后，回去之后依然有这样的遭难，尼希米还是跟像耶利米一样，像但以理一样，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祷告，来悔改。他第10节再一次很清楚地跟神宣告说，这一些人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好，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因为这一些人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被救赎出来的，你救他们有你的 purpose， 你管教也是为了要使得他们能够结出更平安的果子来。所以尼希米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呀。那我们如果慢慢的往下看，我们就知道因着他这样的一个祈祷，后来神再一次的激动当时的这个王。就像以斯拉回去的时候，神就是耶和华激动了哪一个王？古列王啊。以斯拉记翻开1章，你就看到耶和华激动了古列王的心，就使得他们有第一次的回归。那因着尼希米这样的在神面前的祈求，后来有机会神让尼希米在当时这个亚达薛西王面前又可以表达他的心愿，这是后面2章出现的啊，2章出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要来思想尼希米的这个祷告，圣经里面说是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禁食祈祷，连着好几日他哭泣，他悲哀啊。那我们对祷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祷告是做神儿女的一个权柄啊，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呼吸。我们人如果不呼吸，我们的生命就没法维持。那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枯干的，也是枯萎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祷告的生活，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我们个人有祷告的生活呀。那祷告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是唯一的一条途径啊，因为我们的信心只有靠神来喂养我们，那也只有借着祷告可以让神来喂养。所以对祷告的重要，我们都啊，信主之后，信主之前我们受洗班，我们就已经很清楚要过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呀。 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祷告生活，啊，看到他们教会常常在一起祷告，然后就看到神的工作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尼西米他的祷告是包括了禁食，就是禁食就是很简单，禁食就是禁食，就是不吃饭，就是不吃饭哈。那可能喝水可以喝水哈，有的人也是也有不喝，但是不喝水不能连续三天以上呀，但是不吃饭呀，就是禁食。为什么还要禁食呢？那一个人在悲伤在哭泣啊的时候，他可能不想吃东西，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食欲上的反应。但我们知道尼西米愿意禁食是他一个在神面前特意要有的一个他的一个心智，就是他更加的专心在神面前来祷告。在旧约里面常常有一个词叫刻苦己心，当旧约圣经出现刻苦己心的时候，就是表示禁食，就是禁食的代表呀。那摩西五经里面就是作为律法，以色列人一年有一天是啊要求照律法要禁食的，就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七月十号赎罪日。那在律法里面利未记二十三章啊，因为二十三章是专门讲那个以色列人的七个节啊，那个赎罪日那一天呢，他说你一定要刻苦己心，如果不这样的话就要被从民中被剪除，这是一个要求的刻苦己心啊，就是希望那个神的子民真的是那一天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禁食的时候，当我们里面各样的功用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会更加的专一，更加的敏感，那也更加能够看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得罪神的地方。所以这一天是摩西律法当中特意要求要禁食的。那后来在他们犹太人的传统中又添加了很多别的日子，但是现在在犹太人的日历当中仍然还是那个赎罪日那一天是特别要求的。那在我们新约呢，新约时代好像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说一定要某一天啊，没有这个要求，但是主耶稣的讲论里面，登山宝训里面他特意提到过，在他第一篇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啊，也是一个新生活的一个天国的律法的时候，他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他就论到禁食。我们记得登山宝训哈，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啊，就是有一个很具体的来教导怎么样很正确的来禁食。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不是说假如说你们禁食啊，而是他好像假定，他 suppose 你们会禁食，作为神的儿女会在神的面前有禁食的生活，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教导，说你们禁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那还有一次主耶稣提到禁食呢，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他，就说我们和法利赛人都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禁食？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那几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那耶稣当时就回答他们说，因为新郎和陪伴的人还同在，那陪伴的人怎么会哀痛呢？他说等到新郎离开他们的日子到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就要禁食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那边记载主耶稣，这是关于禁食的另一个教导。所以 那个日子他知道，就是说他离开门徒以后，那就是指着他复活升天之后，复活升天之后。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当中就有记载，当时的他的门徒们有禁食的生活。我们也看到像安提阿教会他们差派使徒出去向外邦传福音，就是在他们经过禁食祷告之后啊，圣经说他们就是侍奉神禁食，然后圣灵说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作。好清楚啊！所以就是在主耶稣他离开他们之后，他说那个日子以后他们就要禁食。那个日子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而且会一直这个日子就包括延续到什么时候？这个日子就包括延续到主耶稣再回来，就是教会的时代啊，就是主耶稣说等到他离开他们的时候呀。所以圣经里面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教导，虽然在新约的教导里面并不是提到说是一个像诫命那样，但是呢却是主耶稣他就是假定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渴慕他的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属灵的生活呀。因为这都是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当然不像我们平常我们这个养生之道里面其实也有这一方面的说法，比如中国人叫辟谷啊，对身体也是有益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身体的缘故，也不是像很多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他们也有这方面的 practice 啊，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谈到的禁食单单是为了神国的缘故。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安提阿教会他们就是因着同工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我们知道同心合意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一起祷告最关键的就是同心合意呀，没有那个的话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同心合意这个词啊，就是跟我们这个 symphony 交响乐是同一个词根的呀，就是很和谐很一致，达到施恩的宝座前。就你知道英国有一位传道人 John Wesley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不做别的事，他专门就应许祷告。那当我们的祷告特别有力达到他面前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有一句话形容说，我们可以摇动他的手啊，当然这个是个形容呀，摇动他的手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同心合意像那个交响乐非常和谐一致的达到他面前的时候呀，上帝做那应许祷告的事情呀，做那应许祷告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的团体就是为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看来大而又难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那当我们有同样的看见的时候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就可以达到实质上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实质上的帮助呀。那尼希米记之前那个以斯拉记，我们手头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往前翻两页。以斯拉记带领就是以色列人是第二次回去嘛，那里就记载了有一次他们团体的刻苦己心啊，因为旧约里面常常用刻苦己心。在以斯拉记的第八章二十一节，就是我们尼希米记往前翻个一两页啊，那个第八章二十一节那里就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 这是以斯拉写的哈，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这一次他们祷告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求神能够保守他们平平安安的能够过一个经过一条强盗会出没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害怕那个地方是强盗常常出没的，但是他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因为你知道以色列民要回归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你当然是求神的带领，这个不是妄求。我们知道雅各书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那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神的心意啊，这个是圣功，就包括尼希米记，尼希米祷告的，这也是圣功啊，这是清清楚楚是神计划当中要做的事情，但是神是借着人来做。所以当时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就为这一件实际的需要，带领大人孩子妇人孩子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为了要能够有通达的道路过那些强盗出没的地方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下面二十二节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呢，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啊，他就帮助了这些妇人孩子，就经过了这一条道路，强盗出没的那条道路，神应允了他们。所以不管是在新约使徒行传还是在旧约啊，他们回归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被掳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有团体在一起为了同一件事情，因着大家有同样的需要同样的看见，就同心合意的来到那位全能的父神的面前祷告。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有的时候这个看见的人数达到一定多的时候，都可以号召全国性的进食祷告。那个在英国的历史上，十八世纪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曾经有过一次号召全国人民，为了当时有面临法国的入侵，法国要入侵这个英国，当时英国皇帝就号召全国人民就做一次一天的进食祷告。那后来也是在 John Wesley 的日记当中，他就写下来那一天，他说特别的辉煌。那一天之后的日子，他说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就是礼拜堂就挤满了人。当然他们当时进食祷告所需要的达到了神的面前，因为后来就逃脱了法国人入侵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呀。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在啊圣经的记载，不管是新约和旧约，我们都看到过神他怎么样来悦纳他的子民献上的，为了他的国度，为了神的国度献上的进食祷告，他怎么样应允啊，真真实实的呀，真真实实的。但很多大部分的情况下呢，进食是我们个人跟我们神的关系，个人跟神之间，就是为了要建立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为了使得我们的信心真的不是在头脑里面，我知道圣经上耶稣说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这句话我们在头脑里面相信信主的人早就有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我们要真的能够体会，我们需要那个信心是非常的扎得非常的深在神里面。 那往往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禁食祷告。那这也是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因为有一次他的门徒去赶鬼赶不出来啊，然后主耶稣当然能赶出来，主耶稣能赶出来，那门徒就很奇怪，就暗中去问他们的主说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给了他们这个权柄，不是说他们没有主耶稣那样的权柄，主已经给他们了，可是为什么你能赶，为什么我们不能？那当时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就这么简单。主耶稣就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然后他后面就说，他说这一类鬼你们要不是禁食祷告赶不出来，他说要禁食祷告呀，所以就是很直接，信心小那你禁食祷告为什么就能了？就是信心大了，就是信心大了呀。所以就是我们个人在走信心道路的这条路上，禁食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就是更加的扎得深在神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在盼望的那个实底，信心也是那个未见之事的确据，眼睛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有确据，因着有信心就有确据。所以有的人有一句很形容的话来形容这个禁食和祷告，他怎么形容？他就说这个祷告呢，就好像我们用一双手去抓住那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信心就是要未见之事的确据嘛。那我们祷告呢，就是去抓住它，抓住那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是禁食呢，禁食就是另外一双手，那另外一双手干什么呢？去抛开我们眼睛肉眼看到的东西，就是说要把我们感觉的东西给它抛开。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不凭的眼见嘛，不凭的感觉嘛，那才是单单凭的信心嘛。所以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就是原来一直在我们的感觉里面的东西慢慢的能够放下来，能够看得更清楚，哪怕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合理的呀，那个是绝对是 common sense， 我们说叫 common sense 哈，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所有教会都是这样规定的，禁食祷告的时候可能神都会让我们慢慢把它抛开，把它抛开。那抛开之后呢，就是可以单单的去看到父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心意可能是跟我们的感觉，跟我们认为的理性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当我们真的是抓住了父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坦然无惧的，当然顺服下来。你知道禁食祷告也可以帮助我们顺服下来。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当年进神学院之前，我第一次操练禁食祷告，因为我不敢进去。因为我去的那个神学院不像现在很多美国的神学院，就是你可以进修嘛，就把它当成一个选修课，学完之后你将来干嘛都行。但是我很知道神要我读的那个神学院，它就是专门是给全时间的工人的。那我觉得神已经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该进了，可是呢又不敢进，然后又觉得又不清楚，然后那一个常常带领我的人就给我一句话说，好多人老说不清楚，但实际上是他不顺服，不顺服。那我就很实际的那两天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跟神主要就祷告一句话，我说主，如果是你的意思，求你让我顺服。我把这个求就抛给神，如果我不顺服呢， 我已经求你让我顺服了呀。我就跟神禁食祷告三天之后，很奇妙的就是顺服下来，顺服下来，其实不是不清楚，而是不顺服呀。所以也是一个开始哈，那个开始之后的路再怎么走，你只要抓住前面那一个开始，很清楚，很清楚呀。那感谢神，我们那个读的那个神学院，真的因为那个起初的那个建校，也是因着我们老院长在神面前有那么清楚的领受，所以他始终的原则也是他既兴起，因为神兴起这个事工，然后呢他必负责，神兴起的这个事工，所以神会负责这个事工。所以在这个事工当中，不管走到多大的难处，就像尼希米一样，你慢慢往后读，看每一章尼希米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尼希米就来到神的面前，就抓住起初这个事工是你施恩的手引导我的，那现在在这个难处当中，你依然要用你施恩的手来引导我，来引导我。真的，圣经的原则哈，就是这一条走信心道路的原则，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都没有改变的，都没有改变呀。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样一点点的牺牲哈，禁食对我们来讲是一点点的牺牲呀，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民以食为天，好，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可能要重新思想这一句从传统里来的话，民以食为天，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就是来有这方面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以前因着我们有很多的感觉，很多的理念，我们看不见的很清楚的东西，很清楚的东西呀。那为什么我们要放下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一定要是禁食呢，而不是别的呢？那你想，我们的老祖宗老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是好做食物的呀。圣经说一开始就是那个禁果，他一看那是好做食物的，然后是悦人的眼目，然后是吃了可以让人有智慧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的最最密切、最最频繁的，就是我们的食物呀，跟这个世界来接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圣经当中的这些例子，看到他们真的是这样子的倾心祷告神，愿意牺牲，愿意照着，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的各样的见证，然后也有主耶稣的教导哈，很多人愿意这样子来操练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圣经说的倾心的人有福了呀，他们就遇见神。遇见神的话，就是能够遇见神的心意，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啊。当然我们看见了以后，也是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放下我们自己，能够来顺服。我们教会祷告单上最近一直在为北京的守望教会祷告啊，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守望教会，到现在还是没有稳定的聚会的地方。那感谢神，在上个礼拜，就是上八月五月的八号、九号、十号三天，北京市的各个家庭教会，他们就组织了三天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呀，不单单是为着守望教会，也是为着中国的家庭教会，求神能够显明他的心意呀。很具体的就是这样的大型的聚会越来越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还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应该放下？他们组织了三天北京市的各个家庭教会呀，相信神 同样的像听尼西米的进士祷告一样，他一定会听北京那么多家庭教会摆上的三天的进士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就像很多的先知一样的类似的祷告之后，他最后一节啊，第一章的十一节很实际的，他求神啊，求神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啊。他求神使得他，因为他在王面前是做九正的，就是第九的，就是站在王的面前服侍的，他求神使得他可以在王面前蒙恩呀。那我们知道他这个祷告，他不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饭碗的这个蒙恩，而是他愿意在神面前借着这个王，他愿意承担一个使命。那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真的是神使得他在王面前蒙恩。但是你知道第二章离第一章一下子就过了三个月，一下子就三个月呀。他在王面前这样子的服侍，三个月当中他没有看到有什么动静，好像前面那个进士祷告发出去之后看不到。但是呢，他对神的心，对自己的啊同胞，对这个耶路撒冷的负担继续在心里面没有改变。他相信他的祷告一定是上帝悦纳的。那用我们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相信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他会怎么样？他必垂听啊！我们如果照着神的旨意求，他必垂听，那他也必成就。那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很直接的，很直白的，很直白的讲到，我们的祷告如果是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呀。那既然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没有不得着的，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求没有得不着的呀。但是只是神的回应常常是按着他的时候，他做事有定时。所以在尼西米当时那个世代，他这样的一个照着神的心意求，他一直过了三个月之后，他才遇到一个机会，就是第二章他在王面前第九的时候，王看到了他心中有心事，因着他对同胞对圣地的负担，王看到他有心事有愁苦，就问他，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有愁苦呀？然后他知道了他心中愁苦的原因，王就直接问他，你要求什么？那就很奇妙，下面他所求的王都满足他。那他求的，他为什么知道这么求呢？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因为尼西米在面对王问他要求什么的时候，第二章的第四节说，我就默祷天上的神。他面对王的这一个问句，他很害怕，圣经说他很惧怕。为什么？他知道他回答王的任何的回答就会带来不同的带领，所以他默祷天上的神，然后照着天上来的感动，他告诉王他要什么。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到第八节说，王就允准我，因着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知道王说的这一切都是神在施恩，因为他前面都已经像神这样求过了。他知道前面第一章里他进士祷告所求的都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他继续在神面前这样的祈求，三个月之后神悦纳他。然后每一章往下走，你就看到他的事工慢慢慢慢怎样开始，慢慢慢慢怎样开始的时候呢， 你都看到从一开始就有拦阻，就有从敌人那边来的恼怒拦阻他，可是他因着很坚定的相信这个开始是神的施恩的手带领，他都跟其他的同工们很确定的跟他们说，天上的神一定使我们亨通的，就说不要怕，不要怕啊！所以这个信念一直持续着，他整个一直到第五章。第五章的地方说到，城墙修完了，一共修了52天呀。然后呢，第五章16节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看见这工作完成的是出于我们的神。哦，连敌人都能看得见，这不是人能做的。所以整个52天的工程当中都有神施恩的手在带领，但是呢都不是一帆风顺，内忧外患，各样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断过，从来都没有断过。但是因着那起初的那个祷告，使得他很清楚，神兴起来带领他开展的这个事工，神一定继续的施恩，神一定继续的带领，因为这是他的工作。那我们以后的祷告呢，就是很简单，神啊，你看着办吧。实实在在的神啊，你看着办吧，是你的工作。真的是这样呀。那我们真的是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实际的呀。我自己就觉得可以有这样的一次，从尼希米记当中跟弟兄姐妹周二的上午一起来学习祷告，真的是很蒙恩呀，真的很蒙恩。虽然这些历史书平时也都哗哗哗也都读过，也知道这卷书是关于祈祷和工作哈，但是每一次你再仔细读的时候，你就重新会那个里面的信心就重新会提升呀。那神有时候就突然借着这句话就让你来面对你现在面对的可能是个困局，可能是个大而又难的事情，但是你就是看到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做的。好，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呀，感谢神。因为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头永远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作为我们这个身体的头，他真的是指挥万有的啊，不管是掌管万有，而且是我们身体上各样的运行他都在指挥呀。那我们照着前人古人他们所走过的路，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这个头呀，专心的仰望他，放下我们的聪明智慧。那有时候聪明智慧很难放下，怎么办呢？禁食。禁食，圣经上说禁食可以帮助我们抛开眼睛所能看见的呀，因为很多眼睛感念上的东西会来拦阻我们信心要抓住的东西呀。当我们真的很清楚有一个同样的看见，同心合意的把这个 symphony 把这个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我们神的心意在他的家里面呀，在他的教会里面，因为是他用他儿子的宝血所买赎的教会呀。我们感谢他，感谢他在地上的每一个地方为我们设立教会，不管在中国大陆呀，不管是在不自由的地方，都有奉他的名聚集的，都有他的教会呀。在艰难他带领的之中，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都是在艰难当中，可是他们都是蛮有喜乐的教会呀，不害怕的教会。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 存到永远。我们感谢你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感谢你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你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好让我们随时回转向你的时候，你就用笑脸来迎接我们。你也真的像圣经说的，寻求你的就必寻见。当我们真的倾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那个人就有福了，因为你要让他遇见你。我们感谢你，求你也这样子的施恩带领你的教会，就像你怎么样带领尼西米带领这个第三批回归的这些事工一样，因为这些都是你的事工，不是我们人的能力能做的。我们求主你也真的是预备一个走信心道路的属灵的带领人，可以带领你的教会走信心的道路，因为这是你要我们走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作为，而不是人的能力。我们同心的仰望你，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照着你的心意，你来带领，你来成就。我们这样谦卑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